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诗班为我们献诗。耶稣是我们的希望啊！其实耶稣不只是我们的希望，他能够让我们从绝望变成刚强。耶稣可以让我们从绝望变成刚强，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信息。我们要从马可福音啊，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可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证做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就说这话，能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归你，我吩咐你起来。那归你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归你已经。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再度来这里敬拜你。我们这时候要把下面的时间再恭敬的交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手中。我们屈屈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卑微的人，原来是不配，原来是在黑暗之中。谢谢你主耶稣，你自己亲自来让我们认识你，来拯救我们。 我们现在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您的手里，求圣灵保惠师你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向我们说话，亲自的教导我们，不管是讲是听，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教导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马可福音讲了很多次，马可福音主要是记载耶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马可希望借着这些我们从他所做的事来认识他是谁，并且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他，来跟从他。今天这个经文，这段经文记载是耶稣医治啊，两个医治的一个记载的故事，医治两个人，一个是久病得不到医治的妇女，并且金钱都用光了，另外一个是一个临死的青少女12岁。从人的角度，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在绝望之中，他们都是绝望的人，一个是面临死亡的青少年，一个是金钱用光并且找不到医治，并且病得不到医治。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重新找到人生的希望，不止找到人生的希望，我们说他们甚至于将会变成一个更刚强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我们当中还到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及早来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几个重要的思想。第一个，那我来这里找一下，第一个，让我们记得绝望的人应该来找耶稣，绝望的人应该来找耶稣。5章21节，我们看看这里记载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啊。这段经文是跟着上次我所讲的，上次我讲到耶稣啊，本来是在加百农一带，在加利利呢，加利利海的西边的北边，加百农是耶稣当初传福音的大本营，他的门徒很多都住在那里，在那里打鱼的。耶稣在那里教导一整天，他劳累了，所以他就带着门徒从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叫渡到东南边，就是到东南边的葛拉森一带。葛拉森一带那里以色列人是比较少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我讲到耶稣到那里主要是到那边要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但是你们还记得当他们在加利利海遇到一个什么，一个风浪啊，风浪门徒惧怕的以为他们都要沉了，耶稣还在船尾睡觉，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耶稣在那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在那里他用几句话就让这个海浪，让这个风就止息了。在那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可以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头可以帮助我们止息我们一切的惧怕。后来耶稣就到葛拉森，5章前面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分享，在那里耶稣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他有权柄，甚至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在那里他把一个被鬼，一个被许多鬼附的人把他赶出去了。当他赶完之后，这里圣经记载耶稣又坐船又要回到加百农继续他的服事。这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绝望的人来找他，一个就是临死的青少女的父亲。这里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这个人名字叫做埃路，就来找耶稣。 为什么来找耶稣呢？啊，他很谦卑的，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赶快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她就可以活了。”耶稣就和门徒们赶快就准备去医治这个青少女。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个青少女的父亲哀路是何等的绝望，哀路的名字的这个广会堂的哀路，希伯来哀路的名字就是神光照，就是神光照。弟兄姐妹们，你看神在这里，在这个哀路的面前施行个神迹。这个哀路面临是一个绝望，就是他一个青少女，他一个女儿面临马上要死的一个疾病。感谢神，这时候神光照他，神让他在心中有一个信心。他听说这位耶稣能够赶鬼，这个耶稣能够让暴风止息，听到这个耶稣能够医病，这时候他有一个神的光照。即使他对耶稣没有完全的认识，他是弥赛亚，我相信他这时候也不知道耶稣是神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准备向人显现神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至少有一个从神来的信心，所以他这时候不顾他的身份。你看广会堂的在以色列人耶稣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大家很尊重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人，他可以相当等于说今天一个地方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是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一个地方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他地位是很高的。相反的，耶稣这时候很多宗教领袖是排斥他的，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孩子，耶稣并且是一个还没有过门的女子就怀孕生出来的，地位相差得很远。但这时候神给他一个信心，他来找耶稣，跟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这个小女孩几岁了？12岁。我要问弟兄姐妹，这个犯血漏的妇女犯了几年的血漏？你知道圣经这时候为什么耶稣做这件事情，同时把这两个医治的故事摆在一起吗？他在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在什么绝望的光景，只要你来找耶稣，你必定能够重新找到希望，你必定重新变成刚强。你知道以色列人12岁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啊。以色列人12岁的男孩子到12岁的时候呢开始要准备一个礼仪，叫做什么把 mitzvah 就是说他到13岁的时候，他就要到圣殿要过一个礼一个节日叫把 mitzvah。 这个节日表示要在众人，在以色列的社会里头跟人讲说，这个孩子终于要成为成年人了。男孩子13岁以后就正式经过把密斯法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始在他们的宗教的礼仪里头，他可以带领宗教的活动，像在这里可以在会堂里头站起来读经祷告，可以在会堂里甚至可以带诗歌，他代表已经是成年了。所以12岁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子都要把圣经背的他们的这个五经，摩西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并且把他们的宗教律法的礼仪通通要记在心里。那对一个以色列的女孩子12岁呢，他们认为就是成年了，12岁的女孩子马上就可以经过这个瓦密斯瓦的这个成年礼。这个成年礼代表的是他们开始成年了，对女孩子来讲是已经可以结婚了。 我跟师父曾经到这个以色列去旅行啊，我们在圣殿那边逛啊，那个觉得好奇怪哦，怎么这个以色列的青少年好多个啊，四五个五六个，然后像在办婚礼一样啊，因为他们经过这个成年礼之后，他们就要大请客，并且带他们在这个圣殿周围他们逛，这小孩子很高兴，并且高兴得不得了，他们那个亲戚朋友来像在结婚一样，把我们这些客人都挤到旁边去。哇，他们经过那个圣殿的门的时候，一大堆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仪，代表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孩子到12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成年了，已经可以开始在社会里头被认为可以参与所有的宗教活动，可以结婚了。弟兄姐妹们想想看，这个管会堂埃鲁，你说他是不是很绝望啊？一个孩子从小辛辛苦苦的养大，就是希望他有一天成年，在社会里头可以站得起来。12岁的女儿却患了一个疾病，快要死了。所以这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他的脚前，他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怜悯的人。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让我们从绝望中再度找到希望，让我们绝望中变成刚强。所以耶稣这里就带着门徒说，我们赶快去，我们去医治他。我们看看这个妇女也是一样，她是何等的绝望。圣经说她犯了12年的血漏啊，血漏是妇人的一种疾病。按照他们以色列人的规定，如果妇女患血漏经期太长，他们就认为是一种不洁净的疾病。如果大家回去看利未记15章有记载，凡女人若血漏经期过长，就认为是不洁净，换句话说就是有罪的，一定是他们私生活之中有犯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他们规定这些妇女们不能够到圣殿去敬拜，不能够跟人在一起，任何一个人摸到她就是已经不洁净，因此他们要远离人群。他们的心灵是很痛苦的，不只是肉体上的疾病，心灵上被人家看为是好像一个不洁净的人，不能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甚至不能到他们以色列最重要的圣殿去，会堂去参加礼拜。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妇女所遭遇的身心灵都是很痛苦的。她用，圣经说用尽了一切的积蓄，他的钱用光，他巴不得赶快找到一个医生把他治好，找到医生，这个医生也没有治好，把他钱拿一点，到最后他积蓄都用光了，并且圣经说这个血漏的病是越来越糟糕，不健康，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看他整个身心灵都碰到很大的痛苦跟绝望，但是感谢神，他这时候即使他不能够在人群里头，他偷偷摸摸的看啊，他一定也听过耶稣，这时候他也不一定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他也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的大能，他都不知道，他只是从人家的所说的所传的这位耶稣的教导大有权柄，这位耶稣曾经医治一个大麻风的，这位耶稣几句话就那个暴风雨就止息了，这位耶稣在格拉森竟然可以让5000个鬼附的人鬼把他赶出去，三宝他这时候有一点点信心，他就来到耶稣的跟前，并且他这时候其实对耶稣不是完全的认识，他还有一点叫迷信啊，叫迷信啊，我如果可以摸到耶稣一点点的衣襟，我的病就好了啊！我们很多人到教会一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如果能够去教会做礼拜 ，maybe 耶稣就给我绿卡了。我来美国念书念得不够好，哎，听说他们去教会的人都很好，我只要到圣殿，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一定会帮助我找到一个工作啊！还是很粗浅的信心，但是 感谢神，他仍然有这样的信心，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们，绝望的人怎么变成刚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碰到什么困难吗？你或许说，我今天我面临到我的养育儿女很有困难，或许说我的婚姻已经碰到一个快要分离的光景，或者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我简直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能够把我的孩子长大，或许说你今天碰到一个绝症，你的癌症或者你的病，你发觉你人生已经是没有希望，或者说你发觉你对一个人已经对他完全失望，我不理他了，我完全要放弃他了。只要来到耶稣面前就有希望，因为我们今天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凡事受过困苦，凡事受过试炼，凡事受过苦难，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他能够体恤你和我，他能够赐你希望，赐你力量，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绝望的人到耶稣面前就可以重新找到希望，并变成刚强。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就是对耶稣的信心可以使我们的绝望得到医治。是不是当这个妇女她只是一点点的信心，稍微一点点信心，她说我只要能够摸到的耶稣我就会好，然后她一摸的时候呢，她突然她就觉得自己的血肉就断了，血肉的源头就干了，她马上就得到医治。这位当耶稣医治好这位妇女的时候，耶稣还想啊，到底是谁摸我的衣服啊？在那边啊，问啊，这到底谁摸我的衣服？他的门徒还在那边跟耶稣讲说啊，这么多人挤你，怎么是有人是摸你的衣服呢？耶稣就是不相信，一定有人摸我，一定有人摸了摸我，还在那边延迟。弟兄姐妹，你想看看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埃鲁，这时候心情怎么样？他一定说这位耶稣简直是蒙古大夫，为什么我的女儿已经快要死了，这个只是一个犯血肉的，哪一个比较难医治，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哪一个比较紧急啊？我想要是耶稣今天是医生一定要被告了啊！一个是在 ICU 快要死的人啊，一个只是一个血肉12年是长期的 chronic disease， 他应该到 ICU 去医治这个患这个快要死的少女，他竟然去医治这个，你可这么等？我想这个埃鲁一定，哎呀，很急啊，心里一定很急。甚至于当耶稣跟这个被医好的这个妇女对话之后，他的家人来跟他讲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这时候是完全的绝望，是很灰心的，但是他信耶稣的话，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然后耶稣就带着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回到他家里，这个少女就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绝望得医治。我记得我在黑沃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也是很碰到一个很绝望的，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妻子从上海来美国他不是来念书，他来这里找更好的环境大概中年了，孩子已经长大，可以留在中国大陆。他来这里，他只是帮人家整修房子身体很瘦也不是很健康，但是很劳累的工作工作。后来有一天他发觉他有一种病四肢无力，一点常常就是没有力量， 一点都没有力量，很脆弱。有好几次教会还送他去这个紧急 ICU， 他也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也没有多少的积蓄，也没有绿卡，就是在这边暂时居住，希望能够借着工作慢慢可以留在这里。后来呢，去诊断看医生，医生说患了一种很难治疗的，叫什么红斑狼疮症，它形成筋骨，常常吃得很重的药。但是感谢神，他来到耶稣面前。一开始他只是到教会，有人带他的教，他就愿意去。后来慢慢教会弟兄姐妹们对他的关心，他慢慢的他了解耶稣，他就在教会里头，他就是一点点的信心。他看到耶稣在这个教会中发觉给很多人希望，发觉耶稣在这个教会中很多人本来不喜乐变得很喜乐，后来他就这样子，耶稣就医治了他，感谢神，他好了。今天他身体虽然不是很健康，但他可以工作，我发觉他心灵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力量，更加的刚强。绝望的人来耶稣，而他对耶稣的信心使他能够得医治。或许我们当中都知道一个故事哈，在澳洲有一个年轻人生出来就没有四肢的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Nick Vujic 啊，像中文把它翻译叫做立刻胡哲。这个人呢，生出来很奇怪，就得了一种病啊，这种病叫海豹肢症，就是没有手没有脚。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父母简直惊吓的几乎快要吐，怎么会有这个孩子？这怎么办呢？这是凭着一个对神一点点的信心，这位牧师说，我要还是要靠着主的力量把这个孩子养大，就这样这个孩子就生命就保留下来。到八岁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稍微懂事了，他到学校被人家排挤啊，很多学校笑他啊，甚至学校不让他来念书。然后他开始思考，我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成为人家的负担，我将来也不可能结婚，也不可能小孩，也不可能有工作。对的，我们来讲，他是一个完全绝望的人，所以他八岁的时候想自杀啊，他没有手没有脚，他就到浴缸里头想让浴缸的水把他淹死，还好没有自杀成功。然后到1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因为他父亲是牧师，所以会带他读圣经。到15岁的时候，他读约翰福音第9章，那你说有一个生来怎么样瞎眼的人，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不是天生就犯罪啊？是不是到父母祖宗犯罪啊？怎么生下来就这样子？耶稣说，不，这个人瞎了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他突然心中就有一个信心，他想到，是的，我虽然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可神可能有他的计划，可能有一点希望。他就信耶稣，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耶稣。他虽然不知道神将来对他的计划怎么样，虽然他也不知道将来他能做什么，但他相信神的话，这一句话，好，这个故事我就把生命交给耶稣。所以他开始就有生存的力量了，开始他开始学习打字，哎呀，没有手脚，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字。开始学习自己穿衣服，可能一开始很慢啊。开始吃饭，甚至后来慢慢开始学习游泳，到后来他可以骑马。你知道今天啊，这个 Nick 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走过了124个国家。他做一个专门鼓励人的讲员，到他面前听他分享信息的有政府的官员，有公司的 CEO， 有总统，有一些名人，有总统，有超过240万个人跟他心灵里有交流，透过internet， 透过电视，透过杂志，很多人从他生命得到激励。不止这样，今天他还结婚了呢，他还结婚了，他还有一个机构，他是一个机构的 CEO， 叫 Life Without Limbs， 没有肢体的生命。 这是 Nick Vujicic， 他讲过一句话，若神没有赐你一个想要的神迹，那么他其实是想让你成为别人的神迹。如果神没有一个你想要的神迹，他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神迹。对耶稣的信心使绝望得到医治。第三个，这里耶稣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你寻求耶稣的时候，会得到比你想要的更多。是不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当初到教会我们信耶稣，可能我们多少对耶稣还不是很认识，对不对？我们可能那时候只是有人因为他的见证，他的爱心，让我觉得当基督徒这位耶稣是何等的可贵，可能让我们觉得到教会觉得很温暖，可能我们当初圣经只看过一卷两卷，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就悔改认罪成为基督徒。但是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你寻求耶稣的时候，你最后总是比你得到想要的更多。就看看这个妇女就好，这个妇女她一开始来到耶稣面前是怎么样，她想说只要能够耶稣摸到她耶稣的一点衣服就好了，她就信，她就来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当她认识耶稣，当她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后，她本来不想让人家知道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她不想让人家知道吗？时候还没到啊，对，因为他对耶稣还没有那么完全的认识，他心里还有一个阴影。他因为他从前被人家看到一个怎么样不洁净的人，他不好意思站出来啊。耶稣这时候偏偏他要出来，耶稣就来说：“到底谁摸我的衣服？谁摸我的衣服？”门徒还说：“不啊，是别人碰到你，不是人家故意摸你。”耶稣说：“不，一定有一个人摸我。”最后这个人呢，不得不出来了，然后圣经记载他怎么样，他就战战兢兢来伏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告诉耶稣。这什么意思？他对耶稣有更深一次的认识了。战战兢兢，凡是经历神的人知道耶稣是谁， 越认识耶稣的人，他就更战战兢兢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时候我相信他对耶稣的看见，不只是一个先知，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不只是一个可以行神迹帮助人的人，或许不只是说他比别的先知更伟大。三宝，这只有我想他慢慢开始知道耶稣可能真的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战战兢兢的跪在他的面前，将实情讲出来。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救这个字啊，在圣经里头其实不只是指的是一个肉体的医治，救这个字其实的原文的意思叫你这个人健全了， make you whole， 叫一个人健全了。想想看，这个妇女在还没有得到医治之前，他的问题只是在身体方面吗？是，他是有身体的疾病，但他更有怎么样？心理的疾病。他可能不能接纳自己，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 maybe 生出来父母就犯罪，所以他才这么患12年的血都医不好。他有一种自卑的疾病。耶稣怜悯他。当一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没什么，后来你会发觉得到比你想要更多。耶稣让他看到他是一个慈爱的救主，女儿，你的信，并且让他知道说，其实你的人生不是说因为你摸到就好了，是因为你信我，因为你信了一个有大能的救主。这个妇女对神的信心更坚强了。一开始来只是要得到生命的医治，他这时候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他的自卑感被医治了，他的心理疾病 被医治了。他从前可能不能接纳自己，他可能甚至于对自己啊很没有信心，但这时候你看这位救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从今以后你就接着信我，继续的生活吧，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代表说再也不要有罪恶感，你的罪恶完全被赦免，并且你是完全是我所接纳的一个女儿，神的女儿，你平平安安去吧。她找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来看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埃鲁啊，他一开始来找耶稣啊，耶稣你可以医治了女儿，你赶快来。耶稣呢却不马上去啊，他急得要命。等到他的女儿死了，他耶稣才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就这样信，就跟耶稣回去。你们看看，当耶稣来到他的女儿面前的时候，这个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那以色列人很多，他们的家族已经找到很多人在那边哭啊，大大的哭泣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传统，你们知道吗？这是他们以色列人有人死了之后呢，要表示很伤心，所以呢就找一个 professional choir 啊 ，professional choir 要出钱的哈，专门来帮你哭啊。我发觉我们基督徒有些人今天还是不对，还是这样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哎呀，这个不过那个好像亲戚还没有信主就是了，哦，在那边哭哭的很难过，旁边的继续哭啊，好像要哭了才能够带来安慰的样子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盼望就是这样子，他们很多人在哭。耶稣说：“你们哭什么？把这些人都撵出去，然后只让他的妇女看见。”他就一句话。大力大谷米，翻译就是闺女，我说你起来吧，一句话就活了。你看看这个管会堂的埃鲁得到的是比当初所预期的更多。当初他只是期望说他的小女儿病得快，是耶稣来借一点事就会活过了，就不会死。当初是相信不会死，对不对？现在他经历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死了还要怎么样？能够复活。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得的比他更多？如果他知道耶稣只是说啊，一个人快死可以医治他，那这个小孩子以后还是会死嘛？因为按照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这里弟兄姐妹们，你疾病好，耶稣医治你，你还是知道将来你还是会死，对不对？这里有人敢讲说他不死吗？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但是埃鲁现在有更大的信心了，他知道即使死了还要复活。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总是得的比他想要更多。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埃鲁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很有信心，大有信心的人，什么也打倒不倒他，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死了还要复活，有什么好惧怕的？他一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面临一切人生的困难，他的人生充满着信心、胆量、盼望、勇气、活泼跟朝气。你和我基督也是一样。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这里还有一个第四个真理，只有耶稣能使我们从绝望变成刚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当中我们可能你人生你说我面临到瓶颈，我的职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希望了，我现在得了重病我没有希望了，我的婚姻没有希望了，我现在是单身母亲没有希望。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耶稣可以让你从绝望变成刚强，并且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你知道吗？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只有耶稣，世界上的教主可以给你教导一些人生真理，他不能给你希望。 professional counselor 只能安慰你，他不能让你刚强。只有耶稣，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他可以让你变成刚强。请我们看看这里有一节经文，30节， 当这个妇女啊，这个患血肉的妇女，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她认为只要摸了我就会好，那个血肉的源头就断了。然后请大家注意，这里有第三十节怎么讲，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顿时觉得自己身上的一些力量一些能力就变少了一点，就出去一点。耶稣的心灵的力量属灵量也稍微软弱一点，他的肉体量也稍微出去一点。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当你为爱付出的时候，你每次就会比较弱一点？你知道我每次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完以后回家要睡几个钟头吗？有时候睡两个钟头。昨天我白天跟一个弟兄去参加一个宣教联会啊，回来已经很累了。下午呢，说四点钟说太累了，睡一下，晚上起来可以再复习讲章。没想一睡睡到八九点，然后呢起来吃饭以后啊，十一点不能不睡了，明天还要讲到。结果睡了一下到半夜十二点就醒过来，就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能力就出去一点。这一次正确的告诉我们，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很爱你和我。耶稣本来是神，本来是一点都不会软弱的，但是他为了你和我，为了你的救恩，为了医治我们，为了让我们找到真神，他自己为我们成为软弱。他自己本来是神，成为软弱的人到世上来。当他每次为我们服侍我们的时候，他自己就软弱一点，甚至到最后一个地步，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就没有了。因为这样我们知道这位真神的儿子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不只是有大能，他是绝对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到盼望中找到希望，甚至于可以刚强。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你可以跟着他，但你不能真的找到希望，因为他不一定爱你，对不对？他不一定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你说 Bill Gates 很有能力啊，你去 Microsoft 做去专门做工，他不一定会爱你。你 performance 不好 ，you fire。Steve Jobs 很伟大的一个苹果的创办人的这个pioneer 的一个发明家，他很有能力。你跟着他，可能你职业前途蛮不错。他不一定爱你，当你做不好的时候 ，you kick out。但是我们的信的耶稣，他又是大能的真神。他又是绝对的爱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说，他因为软弱，他为你成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复活了，因为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神向我们所显的大能，他也必和我们同活。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耶稣，世界上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教主他是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死并且复活。因为他为我们成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像我们所显的大能，我们可以和他同活。这两个人，这个埃鲁，这个妇女，那时候他们还不清楚，那时候他们可能知道耶稣可能弱了一点，但后来我们知道他清楚了，原来这位耶稣爱他们到这个地步，他世上来要让他认识他到底是谁，并且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想他们心中知道他们所跟随的是一个有最有全能的，可以让风暴止息，可以一句话让一个人疾病得到医治，可以一句话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却永远不会撇弃他们的那位一位神，他的爱永不会撇弃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所做你的启示放在你的心中， 你在任何光景之下你可以刚强。或许今天你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你不要失望，这位耶稣有他的计划，你把你生命交在他的手里，你相信他绝对的爱你，他绝对不会舍弃你，你信他，他是真神，他无所不能，他可以带你，他要不是神迹要行在你的身上，他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神迹，你相信，你知道他是绝对可以做得到，并且他是绝对的爱你，他不会撇弃你。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说，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一同的要赐给我们吗？他在做一个形容，他说神岂不把一种很丰盛的生命要赐给你吗？神岂不把一种刚强的生命要赐给你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所挑出来的人？谁能够再定他的罪呢？不管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没有人让你和神的爱隔绝。让我们让这个思想，让这个耶稣当初所做的事情，并且他一步一步的启示他来是为什么，充满你的心，我相信你能够从绝望变成刚强，像那位尼克胡者一样，生出来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人，但他今天却成为全世界最激励的一个人，他接触几亿的人，他帮助许多的人，他成为别人的神迹。讲到这里，我也希望我们整个教会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刚强，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刚强。今天是24周年的联会，我想起来我们这个教会其实耶稣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耶稣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知道当我答应回来这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会友哈，我礼拜五祷告我有分享，我们一个老会友是以前我们的执事会主席，那么他呢后来他离开我们教会的，因为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的试炼，他离开到不同教会。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真的要回去啊，我看那个教会大概要10年才可以复兴起来，还要10年。你看领导很有信心， No No 对对 No， 我自己是准备用3年的时间，因为我算一下再3年我差不多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所以3年的时间我希望在这里寻找领袖，装备领袖，把跟教会的根弄得好。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所要得到的是不是比他想的要更多？我没有想到我来以后才几个月了，宋兵主席就来说我们礼拜五都没有活动，儿童Awana越来越多主日也后面后来我把一排椅子弄到这里，要不然要坐后面。他说我们去隔壁去找一个只要3000尺就够了，对不对？3000尺，我说很好，他说送那3000尺也 piece of cake piece of cake， 弟兄姐妹一点点解决，我说可以可以去做，结果3000尺就找不到啊，找不到。你看看我们隔壁就一块2倍大的地就 available， 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都一起在寻求神，我看到信心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我看到希望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到上个礼拜为止有102家参与这个 pledge 啊，在没有牧师很大的鼓吹，没有牧师上来讲很多的道，弟兄姐妹已经自己102家，并且50万就到手。这个50万还是执事会们没有信心的结果，你知道吗？当初那个有一个执事很凶悍，他说啊买买买买啊，我们执事都很谦卑在寻求啊，连我牧师都不敢说这是神的旨意，我只是愿意行。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怎么样？有神，且信他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只在寻求，这个执事就不寻求，就买了买了。我们当初定说 pledge 60万，他说40万就买，还有我那时候那个坚持至少要50万。结果到上礼拜我们49万多，还不到50万哦。出来有一天一个弟兄打电话来跟 Angela 说还差多少，他说还差一点，他说啊通通我 cover 了。 我心里想，我们太小，当初如果60万他就 cover 了60万。你看我们教会亏了10万块，对不对？亏了10万块嘛，我们小信嘛，对不对？不过神还是给我们有一点机会啊。上礼拜执事们他们呢经过投票的决定，推荐给弟兄姐妹们，他认为我们要往前行，所以下午呢他要推荐给会友大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今天下午会友大会一定要参加啊。我们回顾神啊，在教会的恩典，展望将来。那么，并且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我很舍不得啊。这个汤敬忠执事，他回中国做事；吕然姐妹要回中国做事。你知道他们两位，我很欣赏啊。他们在主里的服事实在很忠心，并且有使命感。他们这次回去不只是去工作，他们带着使命感，不管到哪里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下午呢，我们有一个欢送跟差遣啊，所以你不要吃完饭就走，你要参加联会晚，还有蛋糕跟水果。我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认识你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方向，没有力量，我们碰到许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但是你这位救主会成为我们的盼望，并且让我们软弱成为刚强。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常常摆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常常寻求你，并且知道信你的要从生命里活出流水的江河来。我们看到这个妇女跟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经历你。愿我们这个教会是经历你啊，因着信你而经历你生命大能的教会，在今后我们被你大大使用，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